过去中书门下，翰林学士、御史中丞都穿飞衣，有两人引导，仍传呼开道。开宝年间，学士只让一名官吏在前引导，也停止传呼，只有在谢恩上任当天才有两人引导并传呼。史湘、仆业两省五品以上官员由一名官吏在前引导，枢密使兼任宰相的由两名官吏引导，不暂引。大中祥符五年，指令在本厅暂引。不带宰相衔的枢密副使指令本院穿紫衣的官吏在前暂引。淳化四年，命令东宫三少、尚书、丞、郎入朝时由穿飞衣的官吏在前引导，并通关喝止行人。二品以上官员使用朝堂驱使官，其余使用本司驱使官。宰相、亲王仍令两名穿紫衣的官吏牵马。中书、枢密、宣徽院、御史台、开封府、金吾司都有常设的随从。景德三年下诏，各部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配给随从七人，学士、丞郎六人，给事、建议、舍人五人，各司三品官员四人。从开封府、金吾司差借每季度更换。中书先前差借金吾随从，从今以后也令参用开封府的散从官。宰相、参知政事、仆业、御史大夫、中丞、知杂都通关喝止行人。淳化四年，令东宫三少、尚书丞、郎也通关喝止。大中祥符五年，因为群官倒从不合规格，命翰林学士李宗鄂、龙图直学士陈鹏年与李官详细制定。李宗鄂等请求，从今以后除中书、枢密、宣徽使、御史中丞、知杂御史、金吾并设事清道按旧制喝倒外，仆业以上及三司使、知开封府只配四节，尚书、文明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三节，丞郎以上、三司副使两节，大两省、清、监一节，小两至御史、郎中、员外各司四品、三司、开封府判官推官两人前行引路，不得超出五步，应当从金吾界随从的用各军剩余人员代替。此外，外任节镇知州、都监随从军士七十人，通判十五人，防御团练军事州知州都监五十人，通判十人。河北、河东、陕西现有驻兵的地方，节度镇知州都监一百人，防御团练军事州知州都监七十人，转运使三十人。咸平二年下诏，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或别镇、他镇其配给使者的，指令本使配给。景德六年，令牧守用周兵随行的以一年为限，副使二十五人，提点刑狱官也配给军事。副留守、节度行军副使、留守两使判官配给散从官十五人，小尹、长书记、知事、防御团练副使、两使推官十人，两浙推官、防团军事判官推官、军监判官七人，陆氏诸曹配给城服人。县令、部、尉、首吏、公守其任满还京的，配给人护送各有等差。见吕上殿诏书不明，赞拜不明，入朝不屈，紫金于带非于带，以上升朝官该当恩典。穿绿服二十周年赐飞于带，穿飞服即二十周年赐紫金于带，特指的属于临时指挥。一万户、八千户、七千户、六千户、五千户、四千户、三千户、二千户、一千户、七百户、五百户、四百户、三百户、二百户，以上宰相、亲王、枢密使金恩加一千户，两府史湘、节度使加七百户，宣徽三司使、观文殿大学士以下至职学士、文臣侍郎、武臣观察使、宗室正任以上、皇子上将军、驸马都尉加五百户，宗室大将军以上加四百户。知制告，代制并文臣少卿兼、武臣诸司副使、宗室副帅以上，并承制、重班、军员等，初次该恩加三百户。承制、重班、军员再次该恩加二百户。二千户以上 虽然有佳丽，但因为没有定法，亲王重臣特加有到万户的。1000户、800户、500户、400户、300户、200户、100户。以上宰相、亲王、枢密使金恩加400户。梁府、史湘、节度、宣徽使、皇子上将军、并宗室驸马都尉任观察使，以上加300户。官文殿学士并宗室正任以上，其都尉加200户。武臣重班、宗室副帅以上加100户。500户以上虽然有佳丽，但因为没有定法，亲王重臣有特加至数千户的。三朝制说检校监事官的制度，检校官有三师、三公、仆业、尚书、散骑常侍、宾客、祭酒、卿、监各司郎中、员外郎之类。监官有御史大夫、中丞、侍御、殿中、监察御史。侍制有大理司职、平事、秘书省校书郎。凡是五官内职、军职及刺史以上，都有检校官、监官。内殿重班初次授予检校祭酒、兼御史大夫。三班及吏职、藩官、各军副都头加恩，初次授予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从此累加。湘军都指挥使止于司徒，军都指挥使、中左马步都头止于司空，清军都虞后、中左副都头以上止于仆射，各军指挥使止于吏部尚书。其官阶止此，若遇恩吏，则获加阶、爵、功臣。幕职初次授予，则是校书郎，再任如到两使推官，则是大理评事。长书记、知事、防御团练判官以上是大理司职、评事，在家则兼监察御史，也有到检校员外郎以上的。行军副使都是检校员外以上。朝官阶、勋高、遇恩也有加检校官的，郎中就加卿、监、少监，员外郎就加郎中，太常博士以下就加员外郎，都没有监官。那些脱去布衣、初次授予平事、教书郎、正字、四监主簿、助教的，叫做世贤。有选级，同出身吏。监领的，亲自祭祀南郊，则有大礼、礼仪、仪仗、鲁布、桥道遁地五使、吉田、泰山封禅、焚阴奉祀、宫上宝册、南郊宫谢，都如同这样。其余行礼，或者只有大礼、礼仪使。建隆中南郊设置仪仗都部署、副都署。开始筹备大礼，则有京度制置使、副巡幸，有行宫都部署。行宫有三司使、副使、判官、行宫使、都监。旧制南郊只有御营使、咸平中设置行宫使，又有车驾前后、行宫四面、栏前收后、交谈巡检、巡栏仪仗勾当、编排鲁部。各官署都有行在的名称，就巡幸各官署都称随驾，大中降服出都称为行在某司。京师留守则有大内都部署、皇城都点检、巡检及增兴就巡检。大月也设置出征，则有招讨使、招安使，有的称为捉贼、招安、安抚使名、排阵使、都监、前军、先锋、大阵、行营、豪寨、头车、供子、招收部署、前侠、都监、策应等名目。又有拐子马、无地名马，选有武略才干的人另外统领。皇帝亲征则冠以驾前的称号。考察民间疾苦，则有巡抚大使、副大使、安抚使、副使、都监、采访使、副使。有的官位低的只称巡抚、安抚，没有使字。优待外邦，则有国姓、接办、送办使副。调剂大帅也是如此。又有翻译经润文史、宰相为史，以翰林学士为润文官。深雪冤案，则有礼检使。劝勉农桑，则有劝农使。讲求修整马政，则有群牧制置使。最后明堂遐想，设置五使，如同南郊。那些一时特设的，则各自记载于志传。有的临时更至有才干的，事情完毕即停止。内外名目繁琐细小的，还不能全部记载。续阶之法，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侍郎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裴荣复位为武散官。太平兴国元年，改正义大夫为正奉， 通义大夫为朝奉，朝议郎为朝奉，丞议郎为丞职，奉议郎为奉职，宣议郎为通职。今朝官幕职自将是郎至朝奉郎，每家五阶。至朝散大夫以上，每家一阶。朝散迎亲的必须以穿妃子的。入令禄判司部位，每家一阶。并幕职忌口应当穿妃子的，都奏请加朝散迎亲阶。各司十以上，如使额高的加金子阶。内殿重班初次授予则迎亲阶。三班军职使职遇恩检教监官都授予迎亲阶。丁忧的起父史湘则授云辉将军、史相仍加金吾上将军、同正节度使、大将军同正留后，以下没有。那些虚立长事而到川飞的则授游击将军、牵牛背身则授裴荣副位以上。改赐功臣勋官，自上柱国至武旗位。五代以来初次续勋官，即授柱国。淳化元年下诏，从今以后金官、幕职、州县官开始从武旗位，朝官开始从旗都位，三班级军员立职金恩并授武旗位。又下诏，古代的勋爵都有职俸的荫属，应当以现在所授与散官等同，不得用来荫勋。封爵的等差，唐至王十亿五千户，郡王国公三千户，开国郡公二千户，县公一千五百户，县侯一千户，伯七百户，子五百户，男三百户。又有时时封的，每户给监伯，每次赐爵递加一级。唐末及五代开始有加一特户，而罢去时封的给赐，又去掉县公的名号，封侯用郡。宋初沿袭旗帜，文臣少监少卿以上，武臣副帅以上，内职重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学士刺史大将军诸司使以上有十封，只以增户数为等差，不系于爵级。十亿超过其爵则并进爵，止于郡公。每次加十亿，从一千户到二百户，十封从六百户到一百户。亲王重臣有时特加，有超过一千户的。郡公十亿有累加至一万多户，十封至数千户的。皇属特封郡公、县公或赠侯的，没有开国字。侯也在开国郡公之上。又采用秦制赐爵叫公事。端拱二年，四个州高年127人爵公事。景德中福建百姓有秦或强盗的，应当受镇江，因边远习俗不乐意，一并赐公事，从此以后成为惯例。功臣的称号，唐开元年间赐号开元功臣，代宗时有宝应功臣，德宗时有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西宗将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逐渐增加旗帜。宋初沿袭，凡是宣之而授的多赐给。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刺史以上阶勋高的也赐给。中书、枢密则推中，协谋亲王则重仁、左运，其余官则推诚、保德、义代，掌兵则中果、雄勇、宣力，外臣则纯诚、顺化。宰相初次加级六字，其余都四字，其累加则二字。中书、枢密所赐，若罢免或出阵则改之。那些各班职将士进军则赐拱位、义位等号，遇恩累加，但改其名不过两字。宋朝制度设立辞禄官，用来安置年老退休的贤臣，起初员额极少，熙宁以后才增加设置。在京城的公冠旧制以宰相执政担任使职，或者丞郎学士以上担任副使，两省或五品以上官员担任判官、内侍官或诸司使。副政和年间改五臣官制，以使为大夫，以副使为郎，担任都监，又有提举、提点、主管。那些外戚、近亲以及前任宰职留在京城的，大多授予公冠官职，以示优厚礼遇。当时朝廷正在处理时政，担忧年老疲惫不能任事的人荒废职务，想全部罢免他们，于是让他们担任公关官，以领取俸禄。王安石也想用此来安置迟疑的人，于是下诏公关官不限员额，一并差遣有知州资历的人，以三十个月为一任。又下诏杭州洞霄公、亳州明道公、化州云台官、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 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龙观。五岳庙从今以后一律依照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观设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奉给大梁省、清、监及直司之序的人比照小郡之州，知州之序的人比照小郡通判，武臣仿照此例。四年，下诏公观岳庙留一名官员，其余的听凭按照分司、制事的条例任便居住。六年，下诏清、监、直司以上任提举，其余官员任管干，又有以京官担任干当的。又下诏60岁以上才准许差遣，不得超过两任。又下诏兼用执政恩吏的总共不得超过三任。元丰年间，王安石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担任集玺官使，吕公著、韩维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仍旧提举中太义公兼集玺官公事。元佑年间，冯京以观文殿学士、梁涛以资政殿学士担任中太义公、礼权冠使。范振辞去致仕，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中太义公兼及喜官公事。三年，下诏横行使、副使没有兼领的准许监管一处公馆。六年，下诏横行嫡资、宋求已经兼领皇城司，罢去提点礼权官。元符元年，高遵固81岁，请求再任公馆，高遵礼76岁，请求再任亳州太清宫，又听从了他们的再任请求，这是因对待宣人亲属的缘故。大观元年，赵挺之以观文殿大学士担任右神观使。政和六年，下诏安排公观如万寿、礼权将近100元，不再设立限额。靖康元年，下诏内外官员现任代提举、主管神霄玉清万寿宫的全部罢免。大体上，此馆的设置都是用来安置年老退休的贤臣，而有内外的区别。京城的辞官以前任宰相、现任史相充当史职，其次充任提举，其余担任提点、主管都根据官位的高低安置在外的辞官。选人担任监岳庙，不是自己陈请而朝廷特别差遣的，依照降职的条例。绍兴以来，士大夫多流离失所，在困顿之余没有空缺来安置他们，于是准许乘务郎以上暂且差遣一次公馆，接着又有选人在吏部没有空缺可入而破格给予岳庙的，也有因宰执恩吏陈请而给予的，每月支给供给，不是则降官并每月支给供给，依照资序降二等支付，计算为资任，用意很优厚。然而起初是用来安抚未得调任的人，后来却加重了侥幸请求和滥给的弊端。于是陈辽纷纷上奏，想要停止供给以杜绝请托，改变礼任以抑制侥幸，严格按格以去除泛滥。皇上都听从了，从此以后逐渐恢复祖宗条法的旧制。又有年纪到70岁衰老糊涂，不堪治理民事而自己不肯陈请公馆的，又申明旧法，写为固定法令来约束他们。旧制60岁以上有知州资序的人，由本部长官体谅精神不昏昧能处理公务的，准许差遣一任，兼用执政官陈起的加一任。绍兴22年，陈辽上言郡守的职务责任极重，过去朝廷因年纪到70岁令吏部与他们自行陈请公馆，请求将前项指挥永远作为固定法令。听从了这一请求，大概不应当请求而请求，那么冗杂琐碎之辈竞相窃取悠闲的俸禄，或者应当请求而不请求，那么只知道前进而不知道退隐，有识之士以此为耻。一个辞馆的给予或剥夺，不能不这样谨慎。所以重视内辞，专任使职是用来尊崇大臣的体统，一次任命以确定法度，再任以表示恩典。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凡文武臣公馆岳庙已满任，不应再陈请的，适逢此庆寿恩，年龄80以上特许再陈请一次。京官以上二年，选人三年，凡对待众官吏的都在优厚之中，御寒闲散制约的意思。建隆以来，凡有恩吏、文武朝官、诸司使父、禁军及藩方马部都指挥使以上，父亲去世都追赠官职。亲王追赠三官，可追赠的追赠二官，追加大国封号。皇族近亲也如此，追加封爵。扶桑疏远及重亲扶桑相近的追赠一官。宰相、枢密使追赠二官。史相、参知政事、 枢密副使、尚书以上、三司使、节度使、留后、观察使、统军上将军、内臣任都知、副都知的追赠一官。这是皇族及臣僚去世追赠官职的法令。那些官职未到而因功勋旧臣褒奖录用或死于王室，即使低官制也追赠官位加等的一并临时取止。至于母后、后族、臣僚，记录其先世各有等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并追赠三世，结于二世，贵人只追赠其父亲而已。宰相、本师、三公、王、尚书令、中书令、侍中、枢密使副、知院、同知院士、参知政事、宣徽使、度签书、同签书枢密院士、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并追赠三世。东宫三师、仆射、留守、节度使、三司使、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并追赠二世。其余官员或现任或致仕并追赠一世。有兄弟同追赠的，赠官加一等，父亲在世直指一资。文臣有出身的，赠至秘书监，无出身的赠至光禄卿。武臣至今无位上将军为止。凡追赠官至三世的，初次追赠东宫三少，其次东宫三太，其次三公，其次中书令，其次尚书令，其次封小国，从小国升次国，从次国升大国，已是大国的，只改换国名而已。也有不改的。如果父亲、祖父旧官已高的，依从旧官加赠。凡追封不得至王爵。两省官及代制、大清监、诸位上将军、观察使、正任防御使、姚郡观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如果儿子现任或父亲曾任此官，并追赠至三公为止。父子官都不至的，文臣追赠至诸行尚书为止，武臣追赠至节度使、诸位上将军为止。如果父亲曾任中书、枢密使、使乡、节度使并一品官的，没有限制。代至以上扶桑经过恩典，扶桑期满也准许封赠。上要奉御至衣冠使曾任文资，准许改换南班官。司天监官追赠不得过大清监，仍不许改换南班官。凡追赠至正郎，准许以所赠官改换朝散大夫阶，大清监以上准许改换迎亲阶。追赠至二世的，即受朝散大夫阶，三世则金子阶。咸平四年，下诏摄人院详细制定，知制告李宗鄂等请求追赠三世，依照旧例。那些东宫一品以下虽曾任宰相，只从本品。文武群臣功劳极高、地位极盛的，特恩追封王爵也依照旧例。如果因子孙封赠，虽任将相并不准许封王，仍需按品级追赠，不得超越。听从了这一请求，宰相初次拜任有立即追赠三世的。此后签书枢密以上都及时追赠，其他官员须经恩典、学士及刺史以上、内侍都知、押班都由中书奉行，其余则有司上奏请示。唐朝制度根据本官阶爵。建隆三年，下诏规定文武郡臣母七封号，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曾祖母、祖母、母并封国太夫人，诸妃曾祖母、祖母、母并封郡太夫人，结于祖母、母并封郡太君，贵人母封县太君。宰相、史乡、三师、三公、王、侍中、中书令，就有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国太夫人，七国夫人。枢密使副、知院、同知、参知政事、宣徽节度使。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七郡夫人。签书枢密院士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君。同知枢密院以上至枢密使、参知政事、在京恩典及在任命的，曾祖母、祖母、母加封国太夫人。三司使祖母、母封郡太君。七郡君。东宫三太、文武二品、御史大夫、六尚书、两省侍郎、太常卿、留守、节度使、诸位上将军、四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母、郡太夫人。七郡夫人。常侍、宾客、中丞、左右丞、侍郎、翰林学士至龙图阁职学士、给事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卿、监、祭酒、詹事、诸王传、大将军、 都督、中都护、副都护、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并母郡太君。庶子，少卿监、司业、郎中、京府少尹、赤县令、少詹事、御德、将军、刺史、下都督、下都护、家令、律更令、仆、母封县太君。七、县君，其余升朝官以上谕恩典，并母封县太君。七、县君杂五品官至三任与续封，官当续封的不再论阶爵，至是同县人。王母及王祖母当封的也是如此。父亲去世无嫡母、继母，准许封所生母。技术官不得续封。自宰相至签书枢密院续封与三世相同，其他官只有品级制的即使你封，其余都等候恩典才封。咸平四年，从摄人院详细规定群臣母妻所封郡县，依照本姓望族封。天禧元年，令文武升朝官无嫡母的准许封生母，曾任升朝而致仕，即准许续封。令解见摄人母并封郡太君、妻郡君。四年，又令翰林学士至龙图阁职学士依照给舍的条例，封赠的典制就制有三代、二代、一代的等级，根据其官位的高低而依次排列。凡初次授官及每遇大礼封赠三代的，有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凡遇大礼封赠三代的，有节度使。三代初次封赠，曾祖朝奉郎，
祖
朝散郎，父朝请郎。签书枢密院是降一等，如父与朝散郎之类。凡封父祖是武臣的，依照文武臣封赠兑换格。封赠一代也如此。初次追赠，曾祖太子少保，
祖
太子少傅，父太子少师。封赠曾祖母、祖母、母七国夫人。执政官签书枢密院事郡夫人。凡遇大礼封赠二代的，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官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官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金子光禄大夫、迎亲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左右卫上将军。二代初次封赠，祖通直郎，父奉义郎。初次追赠，祖朝奉郎，父朝散郎。封赠祖母、母七郡夫人。官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并书人。凡遇大礼封赠一代的，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一代初次封赠父文臣承侍郎、武臣内侍、技术官、将校并中训郎，母妻如人。凡文臣赠官通直郎以上的官员。四、兼官员中未升朝者，杂押在通直郎之上，同等对待。每次追赠两级官职，到奉职大夫则追赠一级。有科举出身的人不追赠奉职大夫、中散大夫。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官文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御史大夫、官文殿学士、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六曹尚书、金子光禄大夫、迎亲光禄大夫、光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资政保和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天章阁、保文阁、显摩阁、徽游阁、夫文阁学士、左右散骑常侍、全六曹尚书、御史中丞、开封尹、六曹侍郎、枢密直学士、龙图阁、天章阁、保文阁、显摩阁、徽游阁、夫文阁直学士。每次追赠三级官职，到奉职大夫则追赠二级，到通义大夫则追赠一级。有科举出身的人不追赠奉职、中散两个大夫。凡是文武臣的封赠和封换，各文武臣的封赠兑换，按照所加官品级兑换，并且允许从高等级，承侍郎换中训郎，宣义郎换从义郎、秉义郎，宣教郎换训武郎、修武郎，通直郎换武义郎、武义郎，奉义郎换武节郎、武略郎、武经郎，承义郎换武功郎、武德郎、武显郎，朝奉郎换武义大夫、武义大夫，朝散郎换武节大夫、 武略大夫、武经大夫，朝请郎换武功大夫、武德大夫、武显大夫，朝奉大夫换姚郡刺史，朝三大夫换姚郡团练使，朝请大夫换姚郡防御使，奉直大夫、朝议大夫换刺史，中散大夫、中奉大夫换团练使，中大夫换防御使，太中大夫、通议大夫、通奉大夫换观察使，正义大夫、正奉大夫、宣奉大夫换承宣使，光禄大夫、迎亲光禄大夫、金子光禄大夫换节度使。凡是文武官员的父亲担任承直郎以下官职的赠官，承直郎、留守、节度判官、留守府判官、节度判官、赠承议郎、如琳郎、知事、长书记、防御判官、团练判官、节度长书记、观察知事、防御判官、团练判官、赠奉议郎、文琳郎、从事郎、从政郎、粮使初等职官、县令、陆氏参军、留守推官、观察推官、军事判官、军事推官、司路参军、陆氏参军、团练推官、军监判官、防御判官、县令、赠通直郎、修直郎、知司路参军、知陆氏参军、县丞，赠宣教郎、狄公郎、判官、司礼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主簿、县尉、军巡判官、司礼参军、司法参军、司户参军、主簿、县尉，赠宣议郎。凡是文武朝官内职在年老或有病时请求退休的，大多增加官阶后批准其请求，或者对其子孙施加恩惠。乾德元年，太子太师致仕的侯毅来参加郊祀，太祖优待他，于是下诏说，群官按位次排列，自有常规，就得老臣来朝，应当加以礼遇，并且表示优待贤臣之意，用以敦厚尊老的风气。从今以后，一品致仕官员曾兼任平章事者，每逢朝会应该排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之间。二年，命令藩镇兼任平章事而请求退休的人也照此办理。咸平五年，下诏说，文武官员70岁以上请求退休的，允许致仕，因病以及有贪赃犯法行为的，听其自便。幕伯、内职、三班官员都改任环卫官、幕职、州县外官。景德元年三月，下诏说，三班使臣70岁以上视听没有衰退的，仍管理政务。那些年老糊涂不能胜任以及75岁以上的，借职者授予知郡上佐，奉职殿职授予节镇上佐，不愿前往的听任回归乡里。凡是升朝官遇到庆典恩典，父亲还在世的，授予致仕官；父亲已去世的，文官从大理评事开始，武官从副帅开始，经过两次恩典则累加。祖父在世而请求回授的，也听任，都不给俸禄。也有儿子居要进官职而加赐章服的。天圣、明道年间，员外郎以上致仕的，录用其子是秘书、省教书郎；三成以上为太庙斋郎。没有儿子，允许将等录用其嫡孙或弟侄一人。景佑三年下诏说，致仕官过去都给予半俸，但未曾担任显官的人中，有的因贫困不能自给，这哪里是优待高年、培养廉耻的做法呢？那些大梁省、大清监、正刺史、阁门使以上致仕的，从今以后给的俸禄都按分司官吏，并且每年按时赐给洋酒米面，命令所在地方长官时常加以慰问。此后又允许致仕官的子孙免于选派进地官职。四年，有臣僚请求致仕，还没来得及录用其子孙就突然去世的，命令已经发出，辅臣都说按法应当追回，仁宗怜悯他，最终还是录用了其后代。侍御史之杂事司马池说，文武官员70岁以上自己不请求致仕的，允许御史台纠察弹劾并上报。庆历年间，全御史中丞贾昌朝又说，臣僚70岁而精力衰退的，都优厚改官致仕。虽然70岁而未衰退以及另有功劳业绩，朝廷坚持留任的不受此令限制。在京的向尚书工部侍郎于献卿、少府监毕士长、太常少卿李孝若、尚书驾部郎中李世良，在外的向给侍中盛京、光禄卿王盘、太常少卿张孝、尚书兵部郎中张毅，都衰老糊涂不能任事，都请求让他们致仕。下诏说，在京的令中书省评估，在外的下到各处小谕他们。皇佑年间，知谏院包拯、吴奎也说， 希望下令御史台监察年龄70岁以上，依文催促那些不自请退休的人直接给予致仕。朝廷没有施行。吴奎又说，国家谨慎地使用礼法来约束君子，明确地运用威法来管理小人。君子所顾忌的是礼法，小人所畏惧的是威法。从文武两选中选拔的士大夫都属于君子之列，如果不以礼法对待他们，那就是废弃名气而轻视爵禄。70岁致仕是学者都知道的，臣下距年龄自行陈请是分内之常事。人君好贤乐善而挽留他们，是仁爱的极致。从三代以来，用这个办法来堵塞贪墨，激励廉愚。最近勾西仲、陆缜等人都因为年高特地给予分司，起初想以此警动群臣，但在位者却没有隐退的，这是臣的话没有效果，请求详细审阅前奏予以施行。于是下诏，少卿兼以下年70不能管理政务的，在外地另兼司，在京委托御史台及所属部门上报。曾任管阁、台谏官及提点刑狱的，令中书省裁量处理。待至以上能自行隐退的，则优加恩礼。然而此时谈论政事的人争相攻击弹劾大臣，有年纪大的都感到不安。仁宗亲笔诏书说，老臣是朕所眷顾礼遇的，他们的进退和体貌恩义难道会有不同吗？凡是曾经参与政事的臣僚，从今以后不要突然请求隐退，台谏官也不要就此进言，其所起的警动劝勉作用又如此。至于因事则降分司，或因老病不能担任官职事务，或因居官犯法，或因治理不善被部署弹劾上奏被迫害而请求致仕的，子孙不再推恩，即使推恩授予官职力皆降等。如果是其老旧臣体貌优异，赏赐或许延及子孙，俸禄或许全给或半给，每年按时慰问都有礼义。至平四年，神宗即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李简之、李寿相继致仕。就至，阁门没有谢辞的惯例，皇帝特地在延和殿召见李简之，命其坐下赐茶。因为李寿是先朝藩府旧僚，升其子一任差遣，并录用其孙，都在资善堂设宴饯行，命讲读官赋诗，御制诗序以宠其行，表示特殊的礼遇。这一年又因为果州团练使何成用、惠州防御使冯成用、加州团练使刘宝吉、昭州刺史邓宝寿都年70以上至80余岁，特地命令致仕。因为枢密院说致仕虽然有着令，但臣僚很少能自行陈请的缘故。熙宁元年，以定国军节度使李端院为太子少保致仕。旧历多授予上将军，皇帝命令查阅唐制，优厚地给予这一任命。二年，以观文殿学士、吏部尚书赵盖为太子少师致仕。旧历再次请求才允许，赵盖三次祈求才予以同意，这是优待其咎。三年，编修中书条例所言，臣下没有罪恶，致仕而去，人君对待他们如同在位时，这是礼。近代致仕同时都转官，大概是因为贪图利益的人多，知道退让的人少，想加以优恩，以示劝奖。推行已久，姑且依从旧制。如果两省正年以上官、三班使臣、大使臣、横行、正任等都不授予致仕官，致仕代职的人都落职而优迁其官。仔细审看，没有异礼，只是致仕恩利不均。如谏议大夫不可改任给侍中，却转工部侍郎，这是超转两资；工部尚书却授予太子少保，这是超转六资。如之至告，代至官卑者授予清监，因为之至告代至的待遇与清监不同。如今其他官制士都能升迁，唯独这些人因为制士反而被退役。供奉官侍进八品，授予帅府副帅是六品，诸司副使承制重班七品，授予将军是三品。至于节度使授予上将军、防御使、团练使、刺史都授予大将军。由于诸位名额不一，以至于有刺史授予的官高于防御使的。如今如果令文武官代职致仕的人允许仍就职，上传一官以及文臣正言、武臣戒职以上都得授予致仕官，就没有轻重不均的弊端。如果选人令禄以上都授予朝官，金恩典都得封赠，应及四世旁支立德赎罪免役。 又金官制士也只升迁一官，如光禄寺丞制士，有出身者授予秘书省著作左郎，无出身者授予大理寺丞，而令禄职官却授予太子中御或中摄，很不恰当。如今那出身人立得金官，至有金坛恩迁至升朝官的，大多兼并有利之家，都免州县色役及封赠父母。如金官七品，除衙前外，也名于色役，尤为侥幸。条例繁杂，无所适从。如陆氏参军，有的授予卫尉四丞，有的授予大理评事，有的授予奉礼郎，恩利不同，可以因此生弊。如今规定，凡是文臣金朝官以上，各转一官，代职仍旧不转官，请求亲属恩泽的依旧条。选人依照本资序转应入的金朝官，进纳及留外入的判不授予司马，令禄授予别驾。在金珠司勒留官一部，位以上，清闲劳旧，应当别推恩的取旨。历任中有入己赃的，不得请求亲戚恩泽，仍不升官。制士官除中书、枢密院外，都在现任官之上。制士及三年以上，原来不是因为过犯，年龄未及七十，不曾经过续封及陈起亲戚恩泽，却愿意再仕宦的，都允许进状陈述。如果有荐举的，各依照原资序授官。其才行为众所知，朝廷特任使者，不拘于此法。皇帝同意，从此宰相以下都代职致仕。四年，以端明殿学士、尚书右丞王素为工部尚书，端明殿学士致仕，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修为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致仕。代职致仕从王素开始。五年，守司空兼侍中曾公亮牵手太傅致仕，特许入县。因为曾公亮历仕三朝，已经加以优礼，仍给予现任之赐。十月，下诏说两省以上制士官不得因大理借用子升朝续封升官。在此之前，王安石说李端院、李简之的续封中书省失察旧例，按法应当改正。皇帝说这样他们就不被恩典了。王安石说续封本来没有义理，如今既然未能仓促革除，怎可乘物为例。如三师、三公官因子孙的交恩续授，尤其不合适。皇帝听从了他。元丰三年，皇帝下诏，从今以后，退休官员遇到旦节及大礼，允许他们加入原来的朝班。因为礼部侍郎范振住在都城之外，遇到同天节，请求跟随散官班列上寿，皇帝让范振排在现任翰林学士之上，所以有了这道诏书。又下诏，退休官员上朝时礼仪有失，不要弹劾，并将此写入法令。又下诏，从今以后，退休官员中兼有执事的人，允许保留退休身份，应该升迁转任的转为记录官，如果只挂记录官，就以本官退休。那些现任的退休官员，除了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三少之外，其余都改换。六年，任命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知河南府文彦博为河东、永兴节度使，守太师退休。文彦博推辞两个节镇，只以河东旧镇贴麻班下。文彦博又说，先前辞别朝廷之时，曾上奏说退休后应当亲自到宫毕辞，如今已经得到批准，想到朝廷谢恩，下诏同意。七年，下诏文臣中大夫、武臣诸司使以下退休，不再加恩。元佑元年，枢密院上奏各军年龄七十，如果因病假满一百天仍不能治疗差遣的，各乡都指挥使受诸位大将军退休，各军都指挥使、各班直都于后代姚俊的受诸位将军退休，各班直上四军受屯位，巩盛以下受领军位，并有功劳的受左位，没有功劳的受右位。四年，下诏凡是请求退休而不愿转官的人，接受敕令后，由所属部门保明上报，应当给予推恩。中大夫至朝奉郎及诸司使，本宗有福清一人，应补恩泽。横行诸司副使现有自身应补的人，以及内殿承制重班阁门之后献礼亲民，并承议奉一郎允许陈情有福清一人恩利。中大夫、中散大夫、诸司使带姚俊的人，应补之外照此执行。及朝奉郎以上及诸司使，虽然未受敕令而身亡，在外地的以请求退休状报到门下省之日， 在京城的已得到圣旨之日，也允许陈情有福清一人恩利。六年，监察御史徐君平进言，文臣退休以年70为界限，而武臣70仍被派往禁地监当，到80才退休，希望准许他们退休的年龄依照文臣之法，并给予俸禄。三省进言，张方平原任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傅、太子少师退休，元封官制实行，废除宣徽使。元佑三年重新设置，礼仪品级恩数如同旧制，张方平依旧代宣徽南院使退休。绍圣三年下诏，文武官因转官退休的依旧出告身，其余守本官退休的并降敕令，不再给告身。其中因退休应得恩泽的人不再拒抄，令尚书省通书三司入熟状，仍不等待应化。又下诏，所有臣僚在服丧期间不许陈请退休。建中晋国元年，尚书省进言，臣僚在服丧期间不得陈请退休，其中那些官婿应该得到退休恩泽的人应当立法。下诏，臣僚服丧期间遇到疾病危重，其官婿应该得到退休恩泽的，允许以前任官职经所属部门自陈。大观二年，下诏退休官员年龄80以上应给俸禄的，用民钱支付。政和六年，提举广东学士孙林进言，各州退休官员居于乡里的，请求允许他们参加共事宴会，选择其中年龄更高的，并尊崇他们，使长幼有序，献酬有礼，人们知道乡里选举之法，孝悌之意。宣和四年，下诏六曹尚书退休以表恩泽，总共给四人，其余侍从官三人，立为定制。建炎年间，曾下诏，文武官陈请退休，朝廷不批准，结果有身亡的人，允许依照条令陈请退休恩泽，以及陈请退休而道路不通，不曾接受敕命，也允许州君保民推恩。当时强行赴博学清修，不是因为事故疾病，慷慨请求年老退休，叶奋为他进言，允许他再次出仕。王次翁年龄不到60，浩然全退，吕一指为他进言，取消退休，特令再次出仕。凡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都是因其才干而挽留他。直密阁退休正南挂官已久，年龄品德都很高，大臣为他进言，下诏授密阁修撰，依旧退休，优待他的恩典而不改变他的志向。吕一浩以少保请求授予一个记录官退休，下诏授少傅，依旧前镇南军节度使陈国公退休。韩世忠以太傅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礼全冠使，咸安郡王请求退休，下诏授太师退休。这是因为将相知道止足而优待他们退休。杨维忠、邢焕都以节度使退休。陈僚进言，祖宗时节度使陈僚退休不分文武，并交还节钺授一官，认为如今不再交还节钺宦官是不对的，下诏今后依照祖宗旧例，大概是不以私恩胜过公法。昭庆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充万寿官史维渊请求以本官退休，下诏免去赴朝参，仍依照梁府例子，应该供给请给人从，优待亲族的恩典而与众不同。隆兴以后，因陈僚进言年龄70不陈请退休的人，除应得退休或以表恩泽外，并不许遇交祀奏见。不久又下诏，交祀在即，未退休的人再允许陈请奏见一次，可以不给而给予，表示厚恩。执政在贬谪集中的陈请退休，虽然允许续复而停罢应得恩泽，只根据现有阶官应补。淳熙16年，宁武军承宣使提举右神官王有直复授奉国军节度使退休，臣僚议论仍守本官职退休，可以给予而不给予，严明公法。一阳轻重之间，可以看出优待老人体恤贤才之意，可以知道节制人情抑制侥幸之术，所以详细记录在篇中。文臣应补，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子程侍郎，孙及七卿程凤郎，大公以下及异姓卿登侍郎，门客登侍郎不离选县，知枢密院事至同知枢密院事子程凤郎，孙及七卿程务郎，大公以下及异姓卿登侍郎，门客登侍郎不离选县，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子程凤郎，孙及七卿程务郎，大公以下登侍郎， 亦姓卿，姜侍郎。太子少师至通奉大夫，子孙及七卿，乘务郎。大公卿，登侍郎。亦姓卿，登侍郎。小公以下卿，姜侍郎。御史中丞至侍御史，子乘务郎。孙及七卿，登侍郎。大公，姜侍郎。小公以下及亦姓卿，姜侍郎。中大夫至中散大夫，子通侍郎。孙及七卿，登侍郎。大公，姜侍郎。小公以下，姜侍郎。太常卿至奉直大夫，子登侍郎。孙及七卿，姜侍郎。大公小公卿，姜侍郎。国子祭酒至开封少尹，子孙及小公以上，姜侍郎。朝请大夫代职朝奉郎以上，礼职司之序及不代职治事者同，子姜侍郎。小公以上卿，姜侍郎。司马上州文学驻全官一任，回驻正官，未代职朝奉郎以上王默因应补者。广南东西路转运副使，子登侍郎。孙及七卿，姜侍郎。提点刑狱，子姜侍郎。孙及七卿，姜仁郎。武臣英补。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子秉义郎。孙及七卿，忠义郎。大公以下卿，成节郎。亦姓卿，成信郎。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太尉、节度使，子忠训郎。孙及七卿，成中郎。大公，成节郎。小公以下及亦姓卿，成信郎。诸位上将军、承宣使、观察使、同时大夫，子成中郎。孙及七卿，保义郎。大公以下，成信郎。及亦姓卿，成信郎。枢密都承旨，正式大夫至右武大夫、防御使、团练使、严复公使至昭宣使，任入内内侍省都知以上，子保义郎。孙及七卿，成节郎。大公以下卿，内各奏异姓卿者同，成信郎。次时，子成节郎。孙及七卿，成信郎。大公以下进武校尉。诸位大将军，武功至武义大夫，枢密承旨至诸房副承旨，子成节郎。孙及七卿，成信郎。大公以下进武校尉。诸位将军，正式至右武郎，武功至武义郎，子成信郎。孙进武校尉。七卿进义校尉。枢密院竹房副承旨，子成信郎。训武修武郎及阁门之后，子进义校尉。中左带姚郡者，每两御大理英补，子四使进武校尉。团练使防御使成信郎。陈辽大理英补。宰相执政官本宗异姓门客一人各一人。东宫三师三少至谏议大夫，全六曹侍郎侍御史同，本宗一人。四长二监长二秘书少监国子司业起居郎舍人中书门下省检正尚书省左右司郎官枢密院检祥若六曹郎中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谏开封少尹子或孙一人。致侍英补。曾任宰相及荐任三少史湘三人。曾任三少史湘执政官荐任节度使二人。太中大夫及曾任尚书侍郎及右武大夫以上，并曾任谏议大夫以上及侍御史一人。仪表英补。曾任宰相及荐任三少史湘五人。曾任执政官荐任节度使四人。太中大夫以上一人。诸位上将军承宣使四人。观察使三人。